中共要弃炸，美两大举动当头重击。布林肯王毅长边会晤，火花四溅。这个话题登热搜榜首，点到中共社院。香港生育率创30年新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后，中美双方关系急速紧张，而台湾美国的国安高层以及国会的互访在层级和频率上都呈现升高，直接猛踩中共的红线。台湾专家认为，美国在建构一个对抗北京威胁周边的抗中之湖。英国金融时报礼拜六报道，白宫将在下个礼拜在华盛顿和台湾高级官员举行北公开会谈，而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卡纳礼拜五亦宣布，他将率领由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在2月18号启程前往台湾访问。金融时报援引五位熟悉秘密会谈的知情人士爆料，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和国家安全顾问顾立雄将率领代表团来美国。报道说，台湾团队将与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乔恩芬纳和副国务院谢曼会面。吴钊燮在台北话给记者知，我无法对此发表评论，亦无法证实这一点。知情人士指出，一次对话将是美台之间特殊渠道国安会谈的一部分，该会谈机制采取秘密形式，主要是为了避免激怒北京。另外，金融时报礼拜五援引消息人士讲法，五个大楼的最高中国事务官员、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迈克尔塞斯已经抵达台湾，开始了可能加剧中美关系紧张局势的访问。塞斯的台湾之行是自1979年华盛顿将其对中国的外交承认从台北转向北京以来，美国高级国防政策制定者第二次访问台湾。除此之外，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卡纳礼拜五宣布，他将率领一个由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在2月18号启程前往台湾访问，以加强矽谷和台湾半导体产业之间的联系。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将美国官员或其他国家对台湾的任何示好视为威胁。去年8月，中共在台湾附近举行战争演习，以表达对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愤怒。此外，中共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几乎每日都在继续，加剧了对台湾的威胁，亦使得美国更加关注台海危机。现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有意在今年或明年的某个时候访问台湾，如果成行将再次激怒中共。关于近期台美高层互访频率，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王定宇对本台记者分析，美台直接沟通非常重要。最近一团又一团的国际访客来，欧洲当然来了相当多，最近比较重要的是美国行政部门以及国会部门陆续都有重要的访问团来到台湾，无论是外交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甚至国务院五个大楼都有传出来台湾拜访。这一度除了显示台美关系的密切和频繁，超越了很多美国的邦交国家，另外一方面亦显示台湾在地理位置、战略位置、供应链上以及民主自由价值上确实是美国非常重要的盟友。所以美国、台湾、日本甚至在美国在建构一个对抗中国威胁周边的所谓抗中之湖，这个湖线的湖当然第一岛链入面从菲律宾一直往上计起来，台湾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在这么重要的情况下，双方的互动直接沟通的重要性就越来越高。所以美国的行政部门来到台湾，在第一现场取得第一手资料，对他们政策的拟定预算的分配有非常重要的实质影响。 在多年以前，美国对台湾的了解时时是经由中国了解台湾，或者美国自己想象台湾政策。当时台湾在美国华府圈的决策权只是在国务院里面一个 Taiwan Desk， 开玩笑说就是一张台在负责。到今日，实质负责印太地区的官员、将领、国务院、国会议员，甚至到相关的决策高层，都直接来到台湾，和台湾负责政策的官员、国会议员面对面沟通，直接沟通，直接拿到第一手资料，直接做政策的判断。呢度除咗代表台美关系嘅升温，台湾喺国际嘅重要性嘅提升之外，亦代表台美关系嘅正常化以及互动嘅密切。而呢一切对台湾嘅安全以及台湾喺国际舞台上都有非常正常嘅效应。所以呢个系一个正确嘅轨道。我哋乐见台美互动嘅频繁，以及台湾同周边盟友之间提高彼此互动嘅层次同数量，呢一个都系正面。的发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六会见了中共负责外交事务的高官王毅，强调美国不会容忍任何侵犯我们主权的行为，并透露王毅拒绝道歉。这个是自这个月较早时美军击落中国间谍气球以来，美中高级官员之间的首次面对面交流。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说，国务卿布林肯直接谈到了中国高官监视气球在美国领空侵犯美国主权和违反国际法的不可接受行为，并强调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绝对不能够再发生。布林肯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透露，王毅没有为漂浮在美国上空的间谍气球道歉。布林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和非常直接地谈论中国向我们领土上空发射监视气球这一事实的机会，侵犯了我们的主权，违反了国际法。我很直接地告诉他，这个是不可接受的，永远不能够再发生。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礼拜六在与王毅会面时再次明确表示，中国的高空监视气球计划已经侵入五大洲四十几个国家的领空，已经暴露在世界面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会晤后的一份声明中说，布林肯重就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实质支持或协助系统性躲避制裁的影响及后果，向王毅提出警告。而中共官方媒体称，王毅应美方要求会见了布林肯，王毅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改弦更张，收复美国滥用武力对双边关系造成的损害。布林肯2月3号就间谍气球事件与王毅通了电话，表示间谍气球事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明显侵犯了美国主权，违背了国际法，破坏了布林肯访问的目的。美中关系在这次气球危机之前就已经被广泛认为处于几十年来的罕见的低谷，而这一事件更令双方的关系雪上加霜。近日，中国武汉、大连等多地民众上街抗议医保改革。2月17号夜晚，如果不缴纳五险一金会怎样？突然跃登微博热搜榜首，而且到18号上午仍然在微博热搜榜首挂住。网友发现，从官媒报道的口气看，五险一金或者就是中共的死穴，如果民众都拒绝缴纳五险一金，中共体制即刻崩溃。五险一金是指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对于如果不缴纳五险一金会怎样，网友纷纷在微博上留言，医疗保险有商业保险，养老保险可以用投资代替，失业保险的前提是你有工作之后就没了，而且实际每个月给的很少。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剩下两个对不买屋的最后一代没用。中共官媒竟然亦回复了，如果不缴纳五险一金，在医院挂号、检查、拿药都要自己付钱，工作期间受伤无工伤补贴， 分娩冇生育津贴，买屋冇低息贷款，退休亦都冇养老金，全靠个人积蓄。事实上，公司唔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系违法行为，行政部门可以据此作出行政处罚，仲可以责令公司补缴。喺补缴完毕之后，员工依然可以享受作为一个社会人嘅权益。按照中共官媒嘅讲法，如果冇五险一金，似乎呢个人就系一个社会死人。但系网友喺下面嘅评论却十分亮眼，佢哋似乎睇穿咗中共恐惧民众拒交五险一金，哈哈，连央视都亲自落场，对大家苦口婆心咁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啦。睇嚟就系撑冇将缺钱两个字写喺面上。亦有网友话笑死，唔结婚、唔买屋、唔生细路，只要少做一件，人生轻松好多。三件都唔做，钱根本使唔完。我丁克，我享受，我躺平，我挥霍，到六十岁我自己死。如果唔交点样？工资低，交咗更低。如果唔交会点样？咁退休嘅干部冇钱使。仲有网友披露中央保健局拨款嘅信息，令人震惊。网友指出，中央保健局主要负责中央领导干部嘅卫生保健工作。去年一年中央保健委员会嘅财政拨款竟然系1,648,000,000，而成个湖北卫健委去年财政拨款只有516,000,000。咁样一个服务人口唔会超过1,000人嘅单位，财政拨款系成个湖北6,000,000人口嘅三倍，系唔系触目惊心？网民质问：压缩医保个人账户，征求过民众集体同意咩？延迟退休，征求过民众集体同意咩？如果唔俾民众充分讨论，唔经民众集体同意就可以减少医保个人账户嘅返还，就可以推迟支付养老金嘅年龄，咁民众凭乜嘢相信自己支付嘅五险一金最终能够用到自己身上呢？更多的网友表示已经看开了，社保年年加，凭什么拿我的钱去养那些拿高退休金的人？不交就不交，反正我们以后65岁退休，说不是75岁退休。有推特网友说，不交所谓的五险一金只会加速共匪的灭亡。香港近年除了人口外流，还面对生育率持续下降问题。据官方公布，香港在2021年只有36,953名婴儿出生，创30年新低，生育水准甚至低过日本、新加坡和台湾。香港政府统计处17号发表报告，分析从1991年至2021年的香港生育情况。报告指出，香港的生育水准在过去30年大致呈现下跌趋势，生育率从1991年的每千名女性由1,281名新生婴儿下降至2003年的901名，其后回升至2012年的1,285名，然后逐渐下降至2019年的1,064名，再进一步下降至2021年的772名。报告指出，香港目前的生育水准远低过西方经济体，与亚洲经济体比较，甚至低于日本、新加坡和台湾，但同韩国相似。报告分析，香港生育率下降与女性晚婚、独生情况增加有关。另外一个生育水准下降的原因是已婚女性生育率下跌。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